刚才我们在等候在敬拜的时候，可能有的人看到周报，我们亲爱的王伯伯王向南蒙主恩召，他96岁到主那里去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他家人正在安排着所有的一切。好，刚才诗歌里面讲到我们的主啊，让我们依靠他有指望，让我们这些忧伤的心可以发出歌声啊，我们的诗歌啊是因着神伟大的作为，因着神自己就是我们的救恩啊，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一节那里讲到，当那日在犹大地必唱这歌，这是一首诗歌，这是一首歌声啊，直到神的面前，直到永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站在那坚固的磐石，永远的磐石上，让我们不至于动摇。人生虽然都有患难，在患难中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靠自己，不要尽自己的力量，但是人的力量毕竟非常有限，在关乎生与死的这些事情中间，我们只有靠神大能的膀臂啊，才能够胜过撒旦投敌各样的攻击。两周前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位宣教士，他来到美国，因为他90多岁的母亲跌倒了，他从海外过来探望。林可仁弟兄告诉我这个事情我们就跟黄友杰弟兄跟张丽姐妹一起去探望他母亲，想为他祷告，也好就近照顾一下，因为他们在遥远的中国服侍这位宣教师的母亲，也是我们应当照顾的这位宣教师告诉我们，他这次来也看到他女儿他女儿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是让他更加的倚靠主，也让这个母亲跟父亲他们两位在做宣教士的也更依靠主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就是他们服侍教会突然有负担，在他们24小时的祷告中他们要纪念他的女儿，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要来祷告。24小时是中间没有间断的，一整天，而且分成12班次，每一班有3个人，他们觉得要为那个女儿祷告。在午夜的时候是他开始，到清晨的2点钟是他祷告，他祷告完以后心里有这个负担，就打电话给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告诉他一些事情，就是他女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最近林书豪在篮球上的一些表现，我们有很多人又激起了一些的盼望。他女儿是哈佛大学女子长跑健将他与林书豪是同享盛名的他现在生了一个孩子2岁多，但是他每一天清晨还起来跑步，他一天跑步要10多里路，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想象出他身体一定非常健壮。有一天下班的时候，他走到家门口前不远还有200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从后面来了，然后靠近他以后就用枪就顶着他说跟我走，突然一下子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他祷告，因为就算要想打911也来不及了，而且大叫也可能没有用，那时候要跑那可能会挨枪，他就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突然他就想到刚才走过的时候路旁有一个阳台上面有2个人，因此他就稍微退后退后退后，他在退后的时候就走到那个地方，他就开始一叫那个人就吓跑了。神让他经历这样的祷告，神垂听，不但是他自己的祷告蒙垂听，他母亲他父亲他们那边教会的祷告蒙要垂听。我们今天也看见这个祷告的重要，更看见那一位听祷告的主。常常我们只想到祷告我们得平安，没有想到那位听祷告的主他更要让我们依靠他仰望他。我们遇见比我们强大的敌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保护，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他能够让我们站在那个坚固的这个保障可以脱离仇敌一切的攻击，他是那逃城我们进去以后不会受害，他是我们四围的盾牌，是让我们抬起头来，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也成为我们的诗歌。感谢赞美主，我们倚靠神。大卫在诗篇61篇第1节到第3节里面曾经如此的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 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今天我们在遇见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要纪念神过去在古时所有一切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以前所有一切的带领。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中要来看如何的跟随主。以赛亚书是17本先知书里面内容最丰富，涵盖的最广，而且论到弥赛亚，就是我们的基督，他受到鞭伤，他使我们得医治，受到了刑罚，使我们得平安。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在以赛亚书这样的一本先知书里面，在新约里面21次讲到以赛亚，并且65次讲到以赛亚书在这一本书里面讲到了原来从大卫建国以后神的子民被坚固，经过了一些的王是不错的王，有四个好王，就是亚撒王、约沙法、西西家跟约西亚，但是其他的有一些王不依靠神，让他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因此神的子民继续的悖逆，继续的远离神，以至于犹大国渐渐的衰败不了以色列北国的后尘。神兴起的这些仇敌将要吞灭他们。在这些年间，神用先知来表达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意象是好比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一样的照亮在神子民的心中，给人盼望。以赛亚的话语让人悔改而归向主，好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拯救以后，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26章里面来看如何我们依靠主。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是昔在已经在以后永在的主。我们赞美，我们祷告，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永远救恩盼望你让我们依靠你的心里面十分的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知道要将一切的尊贵以及荣光赞美以及崇敬都归给我们主耶稣救主，并归给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在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这是一首诗歌，在犹大地人要唱这歌，是什么时候唱呢？是到那日，是当那日，也就是神显明他的日子的日子。什么叫做神显明他日子的日子？神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也就是当主要再来的时候，当雅各家要欢喜的日子。当然是经过了哭泣，经过了流泪谷，才能够到全人之地，才能够欢呼，才能够喜乐。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心的宣告，里面是因着有一个坚固的城的缘故。这个城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以赛亚书26章，是一首感恩的这个诗歌，是一种颂赞的歌，是一个得胜的诗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神的名默想到未来那荣耀的得胜，他们心中欢呼喜乐，他们宣告神的工作是永存的，神的道路是公义的，神的能力是无限的，他的爱是持久的，他的目标是确定的他的作为其在我们知道他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感谢赞美主，到那日等候神的人必定被神拯救，且被拯救的人必因神所赐的救恩欢喜快乐。这一个城有五个特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城。第一个，这个城是神所造的，在这里26节里面讲到这是神的城，多少的城都是人所造的，像巴别塔一样到时候不能久存，在仇敌围攻被攻破的那些城都是人手所造的。但是神所造的城是神为人预备的一座城，这座城是直到永远的城，这座城是一个坚固的城。第二个就是那城就是神的城，那神为什么叫做神的城呢？是神说这是我的城，而且我在其中，如果我在其中没有神那是非常可惜的。第三个是这个城是救恩的城，也就是这个城并不是进去以后就被留下来做苦工，就被限制住，就失去了喜乐 我们今天好多人到神面前就怕这个事，所以万一跟随神跟随的很紧的时候，神对我们有所要求，我所有的快乐都没有了啊！有没有人这样想啊？有人稍微有点反应。我们这个人要真正的知道，神在神的城里面，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是救恩，也就是说，让我们整个人能拯救脱离这个撒旦所有一切的瑕疵、压制、控告的啊城啊，就是这城，这个城啊是以救恩为城墙，感谢赞美主，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的神。好，第四个是这个城是神邀请人进城，这边讲到守信的义民可以自由出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城，经过那个门，就是让我们好像羊一样的进入羊圈，进入那门，而且那门让我们进去得丰盛的生命，可以进出草场，得到一切的丰富。这是神在那个城里面所预备的丰富，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这个城市，让我们守信。什么叫守信的义民呢？啊，这里讲到我们的义是因为我们信靠那一位神，我们如果不是因信而称义，我们不能称为义民。而在神眼中看我们是没有瑕疵的，是正直的，是完全的。第五个最后一个，这个城是一个平安的城，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城。每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这个复活的时候愿你们平安，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就是Shalom，愿你们平安。为什么这个平安这么重要呢？啊，因为艰辛倚靠主的人，神必赐给他心里面十分的平安，不是一点点的平安。今天我们有一些任何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平安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艰辛倚靠主。阿们。我们需要来依靠主，艰辛坚持的不是一般的平安，是完全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这是这一个城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所讲到的。接着这一个城里面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这个坚定的信心在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里面讲到，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好，请问啊，有什么磐石，有什么坚固的堡垒是永远的？只有这一个坚固的磐石是直到永远的。我们要倚靠神，因为这个神如果只能帮助我们一时，我们也愿意，但是他是帮助我们直到永远的。我们看这个城可以彻底除灭仇敌的作为，可以歼灭仇敌，来证明他是可靠的，他是强壮的，他是永恒的。什么是仇敌呢？这个仇敌就是心高气傲的人，是不信靠神的人，他们自己有高层，有高台，有高处，有高傲的眼目。然后我们这个自高的必被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要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到了时候他就会让我们高升。高升不一定是在这个世上，世上只是很短暂。今天你高升了，很多的人只是暂时的羡慕你，可是到那日被神高升的人是在永恒里面，我们要得到荣耀与尊贵。神让我们成为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他让我们成为他心里面所最爱的，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我们也会去想到，这些城为什么要拆毁，为什么要完全除去呢？因为没有任何的罪恶败坏可以带进这个城，因此必须要拆毁。能够拆毁吗？靠自己拆毁不了，靠自己我们拆毁了又把它重建，拆毁了又把它拿回来，丢弃了我们觉得舍不得。但是神他自己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跟我们做这个交换啊，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五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愿意把他自己所有一切的尊贵荣耀与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好，我们今天不在这里来讲他所受到的这个苦，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拯救你拯救我们。在天上难道找我们吗？啊，天使中间难道没有愿意顺服来服侍的吗？哪里会缺少我们呢？但是我们永远不能明白的是，他看我们极其的宝贵，这是神赐给凡投靠他的人，不但让我们信有神，而且信他是那一位赏赐我们的神。 怎么知道他是赏赐你赏赐我呢？圣经中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你是寻求他的人吗？你是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面，寻见他的面，你就会得到神所赐给他爱他的人，是眼睛没有看见的，不是看眼睛现在看见的环境，不是看现在的一切的安排，是要一种超越的属灵的眼光，看见的幕后必要快成的事。当你看见我看见了，然后我们就不会忧伤，我们就会满有喜乐。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昨天有机会晚上到一个团契，就是我们粤语团契去你说你去粤语团契去干什么？你都不会讲我常常去的地方是我不会讲的地方，很好。为什么呢？他们也就看我在那里不用多讲，因为是感恩呢，他们大半的时间都在那里笑，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知道有什么能够让我们都那么开心呢？他们是一个家，他们是一个眷顾彼此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说大家笑得很开心的，有没有人昨天去了很开心的？特别是我讲随便讲哪一句话，他们都觉得很开心，不是像这里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讲，所以一讲都是错的，所以他们很开心啊，这个音不准啊，他们很开心，然后教我要怎么讲，要怎么讲。我说今天如果讲到几个广东话出来的话，还请大家原谅啊，因为这里学习了很多。我们在一起要喜乐啊，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很大。中间当然我们知道宋子林弟兄前一阵子不是公司裁员，也不是公司把他开除，但是公司要搬迁，因此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工作，他的家中也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为他迫切祷告。后来他真的就一点间隔都没有，就找到一个工作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有双倍的开心呢因为我问他一切都好吗，然后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孩子最近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工作丢掉了，然后他打电话来说你能不能跟他联系，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办。你知道这样打电话的通常都是妈妈不是爸爸，爸爸不会去跟人家讲说我儿子工作丢掉，你妈妈就会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妈妈安慰需要妈妈来扶持，需要妈妈开路结果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去帮你问一下。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宋子林，我说你现在工作还好吗？我们这也有人失业。他说他如果是做计算机的 computer science 没有问题，我今天也跟你们讲了他没有问题，你们去找宋子林，他不但有工作以外只要你会写。我们当然不会写，我说那 我可不可以去？他说你呢不能去，是你不会写感谢主，这些年轻人都非常的棒。我们知道神真的是在祷告会里面他跟我们很多的分享，我们也有很多的祷告。还有一个非常喜乐的消息，就是另外有一个姐妹，也是大家在周报上面记得我们平常不大讲这些名字就是范玉玲姐妹，在周报上面都有写了为她祷告。你知道她那个时候因为癌症非常严重且已经扩散，在那个肝大肠小肠里面都有然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非常紧急，就赶快去林长老潘建刚都去为他们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潘弟兄他感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神要医治他。我们想这个已经是马上要提早受洗，因为他在的话他会原谅我因为我们觉得他那个样子看一下的话真的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说赶快去快一点抢救。但是没有想到六七个月以后我们仍然看见我们的姐妹在那里参加聚会敬拜，参加各样的团契，然后也有幸在我们这个真知那里来帮助我们的阳光学院。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知道主就是在礼拜五他去检查，他检查的时候他心里面我相信一定特不安，不晓得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结局是什么呢？医生告诉他说你身上找不到任何癌症的细胞。阿们。我不知道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我的信心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信心，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的信心是很大的，我们需要彼此来扶持。而我们知道这就是心事，这就是神他自己是我们坚固的城，而且我们这些信的人是艰辛的仰望信靠。我不是说所有的病都会好但是我们也看见吴勇长老他那个是绝症开刀以后根本不可能好的神要医治他，神医治我们，让我们一生为他做见证，让我们一生荣耀他的名。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会被神撇下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你愿意在这个城中，你愿意在神的家中，你愿意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中间将来在那一天有一个美好的故事吗？ 11月30号，我们有感恩见证，请你们来，请你们一定抽时间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将来听见，要传扬。我们中间也要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主，感谢神。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么一个信心的宣告以后，那是看见未来要成就的事。但是现在呢？现在以色列人仍然在愁苦中，有各样的强敌在外面，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迫切的祷告。怎么迫切呢？我们从这个祷告中间来思想，如何是一种信心的祷告，是一个等候的祷告，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发挥出来，是持续的祷告，是不灰心的，而是继续的祷告，也是一种感恩的祷告，赞美的祷告，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的祷告。所以我们用七个方面呢，很快的看一下这样一个祷告，在我们所看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第一个是等候神的祷告啊，这里讲了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行义人的路。今天我们的路其实是我们的心，读这一年的时候就知道是谁为我们来修行这个路呢？啊，是神自己来做他奇妙的工作。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要让我们因他名的缘故，他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今天不要走弯曲的路，不要走一些让我们将来受亏损的路，让别人看见了亵渎神的名的路。我们凡事要谨慎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神都在看着我们，天使也在那里详细的查看，而且我们周围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就决定神如何让他的祝福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中间。求主祝福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的弟兄姐妹。第八节里面讲到啊，第一个祷告重大的事情，就是耶和华，他都是以耶和华来开始的。第一个就是你行审判的时候，在你所行审判的路上，我逃避你，不是我等候你。今天神要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神，但是我们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的保守之下，我们不敢见他的面，我们只有逃避，不能等候。而且我们是等候他，这是何等的喜乐，我们可以等候那一位主，他要来祝福我们。然后呢，我们心里面羡慕的就是你的名，就是你所可纪念的名。你真的为神的名晚上啊睡觉都会喜乐，都会笑得起来，说神啊，你的名已经赐给了我，而且用神他自己赐给我们的名啊，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蒙悦纳，罪恶得以赦免，乃是因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极大的恩典。我们在这个爱子里面，我们今天可以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必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祷告中间非常基本的。第九节里面讲到，我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里我们想到，我们要渴慕神，要跟随神啊。为什么那么样渴慕？在夜间，就是神没有显明他自己的日子里面，我们渴慕神。为什么渴慕呢？就像鹿啊渴慕溪水一样。鹿为什么渴慕溪水？因为两件事情主要的。第一件，他渴了，他跑得很累啊，他需要水啊，他找到溪水非常的快乐。第二个，猎人猎狗在追他的时候，这个鹿只要经过溪水，他脚从那边一过去，那个猎狗就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就得以脱离。而今天啊，我们有要寻说我们的命的啊，我们需要啊靠神带领而脱离。我们渴慕神，渴慕寻见他的面，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得蒙保守。今天为什么神又要用公义来审判呢？这很多的人说神就网开一面算了，为什么要公义的来审判呢？第十节讲的，以恩惠待恶人呢，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里讲到神是向恶人也行恩惠的啊，你会觉得很惊讶。是的，恶人不信神的人，或者是作恶的人，或者是眼目高大的人，靠自己的人，神还祝福他们，神用恩惠来待他，但是没有办法让他能够悔改的啊。以恩惠待恶人，不能让世界学到功课。除了这个人也许会学到一点，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学到。很多的人就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爱心就冷淡啊。所以神为什么要借着审判使这世界明白神的教训、神的公义的作为、神在掌权呢？这公义的审判，第一个要注意的，不是由人来执行的，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替天行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败坏的，我们里面的肉体天然是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的。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由父神他自己来做事情审判，好让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没有道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道路是弯曲的。要知道神愿意人回转归向他，回转回转回头吧，离开恶道，因为离开恶道我们就得存活，远离神的必要死亡。这是神的话。如何能够让人回转呢？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这个人是不喜欢接受任何的约束，不喜欢被人批评的，不喜欢被人论断的。在我们的反应的态度里面，我们的心态是非常的重要。什么心态呢？我们是忧伤痛悔的心啊，神必不轻看。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我们这个人不配不堪，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投靠他，有福了。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是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有倚靠，你就可以喜乐。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神啊，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让世界归向你。然后我们都是这样信主的，我们都是这样看见了这个神的全能而归向神。好，我们第二个，我们很快了，下面的我不会讲那么久。第二个是求神刑罚恶人，第十一节里面，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这个很多人听不下去，就说为什么要刑罚？你知道希特勒不刑罚的时候，还会有多少人会死亡？我们看见一些恐怖分子，他们一些杀人为乐的这些人，如果就任凭他们无论想做什么事情，不但不罚还给奖赏，那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今天知道神要刑罚巴比伦帝国，因为他征服了列邦以后恶待虐待奴役这些人，而因此神在主前539年就让巴比伦这么强大的国家在一夜之间亡于马代波斯。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都是神所做的事情，神所成就的大事。经过这些，我们人才会敬畏神，否则的话我们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你看这巴比伦这么大的威势都是我自己建造的。因此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知道不需要被下放到吃草如牛啊，跟野兽同居，也不需要变成完全被世人弃绝以后才回转。当然神还是怜悯他，让他回转以后他回来人做宝座，是因为智慧在赐给他。我们在圣言里面讲了很多的智慧，智慧是神赐给他才能够做宝座，君王借我做宝座。然而他受到这很多的苦难以后，他虽然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愿意将国位给谁就给谁，今天这是神他配得的荣耀。尼布甲尼撒王虽然讲了这话，但是后来他仍然是没有把这样的教训传递到他的子子孙孙，以至于巴比伦灭亡。我们今天需要谨慎来到神的面前。第四个要晓得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决心不再依靠别的主。在十三节里面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而这是想到神他要除去所有一切在地上窃据神自己荣耀的，也就是说神他掌权，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事物取代了神那尊贵荣耀的主权？如果有的，是通通是偶像，通通都会被打碎，通通不能够再站立。这些不能存留的，我们不要把它看为那么宝贝。能够存留在我们里面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祝福。第五个，在祷告中间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神国的扩充，我们要为此而代祷。十五节你们讲的，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事迹。你知道在这一个耶和华耶和华他讲到的这个永久的磐石让我们能够投靠在其中的，他是用强调的语气，他不只是讲一遍的他上面这个原文上面是讲到的一个神真是看重他的名看重他奇妙的一些作为。他说我的国要扩充，为什么这个国要扩充呢？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 神就得了荣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做头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他，神就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然后我们今天期待的是复兴的领导，就是让神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第六，我们知道是一个力量不足的时候求主加添。你要怎么祷告？在这里有一个祷告，16节，耶和华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这里看起来倾心吐胆好像是非常迫切的祷告，就是不然在原文里面是讲到它是一种祷告已经到了非常微弱没有力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祷告。这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圣徒祷告。当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在一种难处中，我们在那里仰望神，神啊帮助我们吧。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很多人经历可能是夫妇中间的一些冲突，冲突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想说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样的人也有，只是他们不会告诉别人。有的人在生气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被人录像录音了，那就不好了。然后我们都有很大的难处是无法胜过的，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们最近用箴言书来教导你，真的都能够用上吗？能不能都用上？箴言书22:15讲的，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啊！你敢做吗？你管教吗今天已经来不及了。他小的时候你可以管教，长大了你不能这样管教。因为第一堂我还不太敢讲，因为我女儿在这里，不过后来我跟他讲也很安慰了这里因为我后来讲的是29:15里面讲的是上科责打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我讲的是儿子不是女儿所以就算了。其实女儿也不见得都是完全听话的，而且有些是让你非常担心的。有些女儿不听话的时候，他们出去约会的时候爸爸急得不得了，开了车在后面跟着。哎呀你跟着有什么用跟着他们绕几个圈就不见了，爸爸更急了，这小孩到家人就等，怎么还不回来？怎么还不回来？我们这个很大的难处我们在急难中有没有寻求神？我在急难中，我寻求神，神啊，你让他们学习走你的道，因为我们不能去管我们的孩子，到了很大的时候你管不了了只有神他自己亲自管教他所收纳的儿子，是鞭打，是要让我们得益处。今天你我跟随主很久的人都知道，当我们故意犯罪，我们故意藐视神的时候，神的杖就一定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我们还希望那个杖早点来，来了以后我重新又开始，不然的话继续累积，等到要年终算账快到年终了不得了，那些说我们教会现在很蒙祝福马上11月就是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庆典，对不对？教会周年庆34年有人说这个查经办可能还更早一点神在其中有很多很多的祝福，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但是神也有一些的管教当我们走迷了路他就要管教我们。我们走迷了路是我们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所以今天你要受苦很简单，你就走迷了路一定就受苦，神就把你带回来以后你就会归荣耀结束我们都是这样不是哪一个可以例外的。我们看最后一个第7，就是再度复兴的一个祷告在26:17里面讲到，妇人怀孕临产惨痛，在痛苦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这里的极端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原来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他们犯了很多得罪神的事因此他们在痛苦中，他们以为怀孕生产了以后会有胎儿会有孩子，但是生出来的却是风，而他们努力所堆积来的神把它吹去了，敌人掳去了怎么可能呢？那些人不比我们好，那些人比我们还坏，神啊你也不处罚他们还处罚我们有很多人就非常生气，对神大大的不满今天我们有人很多人也这样只是不愿多说。那我们晓得神都有他自己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以色列人是神所设立的国，要借着这个国拯救外邦，对不对？救恩是出于犹大，是指的耶稣基督不错，但是也借着以色列人他们所保留下来的律例典章律法他们有责任今天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 而今天有很多人知道自己领受了很多，却把它埋藏，真不愿意我们到那一天要交账的时候交不出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交账的人，我在这边也不多讲神继续不断的感动我们在宣教的事情上面有份，但是也绝不是因这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广大的网去支持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神才喜悦。神让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有份于他们在这个属灵征战中间他们遇见了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他们的友军，是支持他们的，是供应他们的，是与他们一同作战的，他们是在前面上阵的，我们也在后面做那看守器具的我们有责任，希望我们不要轻忽这个事情。那个单子没有填的我们还有机会，但是现在不再夹在里面了。要知道我们虽然软弱，但是神使用我们，就像以色列的居民一样，世上的居民怎么样来看他们？十九节里面有个大好的信息就产生了，他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啊也要叫出死人来。弟兄姐妹，这一段话这个死人是有意义的，是神的死去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都要复活。有的人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睡在尘埃里的战役说都要起来起来，有蒙受羞辱的也有得永远尊贵荣耀的，和复活才是重要。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时候不是最重要，我们却看为最重要，其实我们错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睡在尘埃里的会起来歌唱。那个尸首是讲到我们，是讲到我的尸首。以赛亚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个尸首，以赛亚据说他最后为主殉道的时候是被放到树里面挖空的，把他放进去，锯死。所以在他虽然身为皇族，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赛亚蒙召做先知的时候传统讲到他的父亲亚摩斯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弟兄因此皇帝还是他的侄儿，但是他为主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怕任何一切的攻击。我们看见神将来要让他能够起来，行起的时候要歌唱。你行起的时候，我行起的时候有歌唱吗？我们唱蒙救赎的歌，唱摩西的歌。我们今天要欢然的唱歌，要赞美。这是一个因着经过了患难，经过了我们的软弱、跌倒、失败以后神让我们能够起来。所有我们所做的不能够被神接受的，都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遮盖了、涂抹了、除去了，不再纪念了，像达摩斯扔在深海里面一样让我们所有能够蒙神纪念的都存到永远。这就是那如今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会为我们在这个地上为神的缘故有一些的摆上而欢喜快乐。希望神继续不断的祝福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那你说真的有复活吗？真的吗？这里说要兴起要兴起，你用一个描述就是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你车上有没有甘露你喜不喜欢，有没有把它抹一抹？菜蔬上的甘露你有没有去看？我女儿带了一只兔子回来他现在暂时跟我住，那个兔子也归我管每天早上要去给他弄一点东西，简单要给他吃。我早上都起来很早，所以去弄的时候都有甘露。新闻上面就讲了这个甘露是来滋润地上的东西，是在枯干的时候能够来滋润的，让重新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有一个新的复活。这是太美好了，这就是我们倚靠主迫切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后必须要知道的，就是死亡一定要被除灭，我们这个人必要复活，在主来的时候必要复活。1989年1月18号曾经有一位美兰浸信会的牧师叫做 Don Pepper， 他去参加一个德州的训练聚会的时候，完了以后他的小车被一个大卡车撞到这个冲击很大车毁人亡，大卡车的司机是无照驾，救护人员去摸他的脉搏的时候已经停了，当场死亡，于是盖上了一个帆布。就有另外一个牧师受圣灵感动，要去为他祷告，就冲到前面去，人家说不要去了，没有用，他说要去祷告。他祷告停止了90分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唱耶稣恩友，他一唱的时候那个 死去的人要唱耶稣恩有，跟他回应啊，是你吓不吓到？因为两次了，就绝对鉴定这个人是死掉了，脉搏没有了啊，然后耶稣恩有，结果没有办法把这个人拖出来，最后用各样的方式把他拖出来，他只有一个右臂是好的，其他的全部都变成残肢断臂啊，他的腿少了四英寸的骨头飞掉啊，这左手也碎掉，少掉好几英寸啊，在这个非常痛苦的时候，哎，他居然活过来，而且他不痛，他当时不痛，他说他不是那死而复活的那些人哦，看到了一些什么事而已，他说他到了天堂九十分钟，他去了，他一到天堂就看见他的外公他过来迎接他，然后那又看见好朋友一些很多啊他喜爱的人，那些人都好高兴他来了，他也很高兴，结果高兴没多久啊又要被送回这个地上要受苦，然后送回去的时候他很不情愿，他回到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那个痛就开始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他去过天堂的事他就不要跟任何人讲，因为人家会说你是疯子啊，而且他以后更不能做牧师了，他其实已经完全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手稍微要躺在床上动半个英寸都会痛得不得了，剧痛，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他看到了未来，他看见了未来的美景还是极其真实的，然后他回到了地上，有一次他去帮助一些睡在床上受了极大痛苦的人，他去告诉他们说我也尝过的时候，这些人才得到安慰，没有吃过苦的，没有经过患难的，去告诉人说我来安慰你，一点用都没有了啊！因为他们的苦不是你所能够理解的。有一次他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也是绑着那种支架，是非常痛苦的那个支架，要让那个骨头要长出来，要支架要拉，所以是非常痛苦的。到了一个会议他里面啊，刚好人家没有给他留位置，所以他要进去以后杵着拐杖一步一步走上去，但是全身大汗的时候，他看到下面有一个人坐在轮椅那边头就低着非常伤痛的时候，他就去告诉他说啊，我也这样伤过，你看你可以起来的。那个人不相信，后来看到他以后哦，真的他心里面就得到了安慰。那个男孩本来是足球队的，后来因为滑雪的时候把这个腿摔碎了，在那个支架中间很痛苦的时候，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个人信主了啊，其他还有很多都是讲了他因着他受的苦难的缘故，所以他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这样的苦难，我们今天才能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安慰。到那日神说我们要称谢他，称谢那位为我们啊死而复活的主啊。最后有两个公告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二十几节二十一节，第二十节讲的是公义的审判，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为什么要关上门进入内室呢？为什么要隐藏呢？神每当他自己公义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被隐藏，连摩西要见神的面的时候，他要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必死。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才说从来没有人啊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没有人能见父的面啊。因此当摩西坚持要见的时候，神把他藏在磐石穴中，用他的手把他遮盖了，然后是隐隐看到神的背，看到一点点，免得他死亡。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圣洁，神是如此的圣洁，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真是不可以随便，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要发烧，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的按照神的那个心意来施行公义跟怜悯，我们愿意神帮助我们，就像在挪亚方舟的时候没有进去的，没有在方舟里面等候的，没有在中间灌入那个门的啊，都灭亡了。我们也看见吉米拉和啊，在家中也是一样，你必须进去逾越节羔羊，你必须进去，否则不能够成活。今天神公义的审判即将临到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这是第一个。第二十一节里面讲到是主还要再来，而且他要让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有许多人会蒙拯救，因为二十一节讲到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到那日啊，许多人啊将要从尘埃中间啊起来，在神面前让我们得荣耀尊贵的人的日子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有天使长的声音 有号筒吹响的声音，那时候死人要复活，而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死去的人先复活，然后活着的人也要被提到天上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永远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这一个忠诚的劝告中，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本体，我们这一个人容不容易依靠神呢？依靠主不太容易，因为与神有亲密关系的那个劳伦斯他是一位在厨房里面服侍神的人，他跟神是每一分钟都在交通的，是没有间断的他说人的天然本不喜欢依靠的但是恩典使你能够依靠，也能给你因依靠而得来的喜乐。今天我们可以得到喜乐，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今天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是知道将来不再有黑夜，这黑夜要过去，到那日有神他所造的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属灵的前辈身上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吗？可以的。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吗？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力不能胜，非常的沮丧受压太重？我们知道对弟兄会甚至对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有极大影响的圣经教师约翰达比他曾说过了一句话，他说我若亲近主，每一个试炼都会成为我蒙祝福的机会，叫我借着试炼成功更完全的胜服，不然那个试炼就会变成试探了。今天所有的一切的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靠着主可以胜过。如果我们都是平胜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江山稳固，我们就说我们凡事平胜，我们就会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神不是这样来任凭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我们缺乏力量嘛，我们知道力量总是来自依靠神的地方。你依靠神吗？我依靠神吗？你有一个重新得力的地方吗？让我们一同再温习一下这个重新依靠这个功课，是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是我们一个迫切的祷告是让我们忠诚的劝告我们周围的一些人万古磐石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一个磐石是永久的磐石，是万古的磐石。这一个作者托普雷里也是一位牧师，他1763年在他23岁的时候他得到神给他的一些启示，在狂风大雨的时候避难在一个岩石的穴中，在其中不能往前面行，但是却想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万古的磐石，可以让他在其中得到拯救。他用一个卡片写出来这首诗，这首诗在一家英文的杂志社里面让信徒来评价一下他在圣诗中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读者将他们认为最好的圣诗有100首写出来，在3500人的中间有3315人将这一首诗列在最前面的上段。这首诗是英文四大杰作之一，在本森博士有一个杰出的圣诗的一览中间名列第一今天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真正的知道这首诗歌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兵丁举枪伤主邪，历史流出水与血，使我免于主怒责，使我污秽成清洁当然这个翻译是比较忠于原文的，今天早上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把它翻出来。纵然勤劳不罢休不能达律法要求，纵热泪难以持久，纵眼泪不住淌流，人不能赎我罪求，唯有恩主能救我。只有恩主可以救我，两手空空来到主前，只有锦衣十架旁赤身求主赐白衣，求主扶持我软弱，污秽奔至活泉旁，求主洗我免灭亡。当我今生年日逝，到临终双目垂闭，向那世界飞升时，施恩宝座前见主，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当有一年有一个船上失火的时候 船要沉没了，水手乘客都要跳到海里面啊。有一位青年的歌唱家跟他的妻子身上带着救生圈就跳到海里面去，不幸的是他妻子的救生圈被人抢走了，于是他抓住他的丈夫在那边，丈夫就跟他讲说坚持一下，他说我精疲力竭了，我不能再抓住了，他说再坚持一下，让我们来唱万古磐石吧。他们唱的时候，那些几乎要沉下去的其他的人也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歌，他们就得到了力量啊。然后他们看见有一个救生船从远处慢慢而来，这位唱歌的人自己后来说，他说这一首诗歌在那一次的危难中不但能够救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并且也让许多的人得救。今天这一首圣诗也在我们的中间，让许多的人因圣灵感动这样的一个诗歌，使许多的灵魂得救得帮助。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依靠仰望你，是你让我们的脚步稳固，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那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